谢你今天在2020年9月27日这个主日，我们众弟兄姐妹，海德堡附近的，或者说我们的团契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你的家中，通过 Zoom 这样一个线上敬拜的机会，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欢聚一堂，我们仰望你，我们向你赞美，我们向你敬拜。主，你拣选我们，你也建立海德堡的教会，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赞美你，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一起来思想你对我们的指引、对我们的恩典和对我们的带领。谢谢你，虽然因着疫情，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挑战和困难，但是你必带我们度过。主啊，在这样的一个主日敬拜里面，我们唯有感恩，唯有圣经，唯有继续高举你的十字架。谢谢你对我们的带领。主，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求你纪念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也在我们的中间，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办法上主日学。主，你施恩给这些孩子们，让他们成为敬虔的后代，让他们在疫情的时候，虽然上学校有困难，虽然学校有些会面临暂时的关闭，虽然在家里面给父母有很大的一些困扰，但是主，你保守这些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成为你祝福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成为敬虔的后代。谢谢你啊！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今日的敬拜当中，让我们每个人都得造就，都被你的爱所激励。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我们现在就开始吗？好，今天我们在今天是9月27日啊，大家记得吗？4天以后是什么日子啊？是中国人的中秋节嘛？那中秋节啊，我今天就想到，就是我们常常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会思乡啊，我们真的期待团圆啊，但是我们更要明白，天家是我家啊！今天，所以我们今天就选用了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思乡与团圆，天家是我家。中秋节是一个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日子啊。那据说呢，这天的月亮啊，是一年当中最圆的啊。所以中国人认为这天呢，就是我们应该团圆啊，我们应该与亲人相聚。我们盼望一家人能够团团圆圆、幸福美满啊！那大家也知道，2020年是一个庚子年啊。从圣经角度讲，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希望团团圆圆、美美满满，但是实际上，不仅仅是因为瘟疫肆虐，也有太多破碎的家庭、婚姻、亲情啊，以致我们的人心充满了失望、悲哀、愁苦。所以啊，那我们除了春节以外嘛，我们其实中秋节就是第二个最重要的我们的中国人的节日啊，所以这个节日呢显得格外的重要啊。那因为种种原因，所以我们通常会教会也会有中秋节的一个联欢会呀，或者一个茶话会什么，今年可能也没办法做啊。那很多的人也想回中国探亲啊，那也是，可是呢，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飞机很少啊，签证也很困难，对吧？我们中间呢，我只知道有一位江瑞姐妹嘛，安娜妈妈，她可能后天要回中国。你知道现在签证很难办啊，特殊的原因是妈妈病重啊，我要回去照顾妈妈，然后机票又很贵，然后不管这里要开那个 test negative 的证明可以上机，那到了中国就是你健康了，你也要隔离14天，等等很多的困难啊。但是因为我们要孝顺，因为我们要有对父母尽一些责任啊，所以我们很多的那个年轻学子或者在这里工作的很多人也是孩子，还是克服种种困难，我们就要回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求主保守啊，就保守安娜啊，保守安娜妈妈，就是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啊。那我们在这里算是，我想是今天呢跟大家就分享说我们的真理在哪里啊？我们世人呢是月圆思乡啊，那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期待在哪里呢？我们的期待是在真理。啊，约翰福音14章6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那没有没若不借着我，没有人 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我们大家比较熟悉嘛，对吧？那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这是李白的诗句。那我们中国人有几个故乡呢？啊，我们中国人有三个故乡啊。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出生地嘛。啊，以前我们不写的，现在我们护照上都要写的。你哪里出生的？我是 China 出生的，不行，你得写下来。我是上海、广东、成都，对不对？啊，我们会写自己的出生地。那过去呢，就是。这个出生地呢，通常会讲说你从小读小学啊、初中和父母啊一直居住的这个地方啊，我们常常会讲出生地呢，也许就是家乡啊。古人在外，古人呢，那他们在外啊，在那个到京城去当官了啊，所以去世以后呢，通常他们会将棺木呢运回家乡，葬在祖坟里边啊。那耗资呢，没关系，贵一点没关系，不怕大啊。所以我们记得那时候还看到古代人。叫守孝三年啊，觉得很奇怪啊。可是那个时候就视为啊义不容辞的一个福分啊，或者说本分。那我们讲到这个故乡的话呢，第二个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小时候嘛我没法选择啊，跟爸妈一起成长。那我现在长大了呢，我读大学了啊，后来我又找工作，找到我原来是山东人，后来到了深圳去工作了啊，我在北京上大学，到深圳去工作了啊，所以自己读大学和长期工作生活的地方啊，就。他就被认同为是他的自己的故乡啊。那一出国以后呢，我们常常就会深切的怀念啊。那这以前的故人呢，啊，以前的，就是那些去世的古人呢，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对故土呢有一些近乎崇拜的一种怀念的啊。所以父母在不远游嘛，但是现在远游之前呢，你要准备家乡的一杯土啊，放在自己的行囊里面啊，夜半。入梦来，醒来泪沾襟啊！啊，那个，尤其你刚刚来德国1年的、2年的时候，遇到一些艰难困苦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思乡啊，想，哎呀，何必要出来呢？哎，我在中国深圳工作的好好的，我在上海不挺好的，为什么要来呢？啊，这个是我们大概比较能够理解的这两个所谓故乡的这个定义啊。那第三个呢，可能就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就是我们的心灵的故乡啊。你想过吗？什么叫心灵的故乡？难道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吗？什么是你的心灵故乡呢？是你从小啊，或者说年轻时候你初恋的地方啊，你爱过一位姑娘啊，在那里有你的啊失落的感情啊，或者说是你曾经有一个啊伟大宏伟的理想的地方吗？啊，那心灵的故乡呢，其实啊，我们一般理解就是从小他受到文化的熏陶，慢慢养成的啊，那包括诗词、字画、戏曲、音乐、历史。啊，这些啊，那这是我们过去的一般作为自然人的他这个心灵故乡啊。随着年龄越大啊，你经受的、看到的事儿越多啊，那你有成功，但是你受到的挫折也更大，所以心中常常是起伏万千嘛啊，你常常会有很多的感慨啊。所以世人月圆思乡，我们看重中秋节啊。平常不常回家的人呢，我们不团聚的亲人啊，这个时候你如果在中国的话，你肯定是说请假几天呐啊，那时候有黄金周、国庆黄金周什么，对不对？啊，请那几天假，回去10天左右啊，比如说，那么和这个家人就可以去团聚嘛啊，回顾过去，感受当下啊，这是天伦之乐，对不对？也很幸福的事情啊。那如果像我们远隔万里嘛，那不能和亲人团聚。像我妈都91岁，她说回来呀，看看。我说视频一下吧。我说我们暂时回不去啊。我说所以就睹物思人嘛，就加倍会思念亲人啊。那弟兄姐妹，可是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从另外更深的一层想，就是因着罪的入侵呢啊，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社会啊，这个道德呢，其实越来越丑陋的。今天虽然中秋节到了，许多人年轻人不愿意再回家过这个节日了啊。在这个物欲横流的这个时代里面呢，人越来越多就是关注金钱、收入、工作、生活、房子、车子、礼品、婚姻啊。所以与亲人的这个团聚呢，慢慢就失去了这个单纯的这个亲情你知道我自己有体会嘛？回到中国，当然大家。亲戚之间，我们还是很客气啊，一起请客吃顿饭嘛，啊，那他请我一顿啊，我们一开始回去先不说嘛，啊，那先我们忙活一点事情啊，到了中段的时候，我们回去比如说20天啊，到了10天的时候呢，啊，那我们就去拜访一些主要的老人家亲戚啊，然后呢，他们就会请我们吃顿饭，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呢又临走就告别宴会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他们 那个接触一下，彼此问候一下啊。可是呢，很多的家庭呢，就是把这种聚亲情相聚的时候呢，变成了一个弟兄姐妹亲戚之间的一种攀比啊。那有很多人呢，啊，一个，有的人真的，尤其是那个，他们讲就是说这个山区的凤凰啊，他们念书念得很好，然后就在北上广他们工作嘛啊，所以老爸老妈总是说，哎呀，怎么样，有女朋友了吗？啊，快点回来，带女朋友来回去见见啦啊。那他也很难嘛，但是我自己他自嘲嘛，我是单身狗啊，我没办法，就租一个女朋友带回去，在父母面前亮亮相啊，那成为在自己长辈面前的伪装啊。所以这种中秋节这种节日呢，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压力啊，它不是一种亲情的一种欢愉啊，成为了一种愁苦啊。所以啊，我们中华民族呢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但是我们也是一个痴迷于力量的一个民族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的现在就是啊，厉害了我的国啊，我们要富强，要崛起，要赶超，要弯道超车等等的啊。百年的民族被外族欺辱啊，这个事情看你怎么看，对不对？但是，如果是把它作为一个历史事实的话呢，却往往就转化成了民族的一种极端的自尊和极端的自卑啊，所以这种对力量的痴迷呢，往往就变成了对真理的利用啊。当真理沦为工具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文化衰落的开始。感谢上帝的恩典，如今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家庭，我们有了新的亲人啊，这是比骨肉亲人更亲的大家庭啊。因为这个家是耶稣基督的血赎买洁净的，是用神的爱是来联络的。我们海德堡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啊，耶稣基督的这个一个家，一个属灵的家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在海德堡教会没有收入、工作、地位啊、礼品的这个比较啊。我们在这里是靠着上帝圣灵亲自引导、感动啊，那将主里的喜乐、平安赐给我们，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大家常常会要体验到说，我们这边是一体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我们同有一个盼望一个追求，我们同走一条道路，在主里我们是成为合一的。我很高兴的看到说，我们这个教会啊越来越成熟，我们的教会不管是人多一点人少一点，我们这里的同工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把海德堡教会认作我们自己属灵的家啊。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说啊，我们在属灵里面的弟兄姐妹啊，有的时候是亲过有血缘关系的弟兄姐妹啊，这个事情你要需要慢慢体悟的啊。那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啊，感谢主。这些不是理论，不是一个这个神学的一个教条，这是真切的发生在我们周围、我们身边的这样一个事情啊。尤其特别是海德堡教会礼拜四晚上8点钟有一个祷告会，我相信在座有些人参加，有些人还没有参加过，鼓励大家去参加啊。在祷告会里面，我们更有这样的一个深切的感受。那上帝通过圣经呢啊，刚才我们讲的其实是普通启示的一般的那样一个范畴。那其实上帝通过圣经给我们一个特殊的启示之光啊，让我们的眼目能够回顾古时的幽暗，也能够穿越未来的风云啊。那人是能弘道呢，还是道能弘人呢？也就是说，是时势造英雄呢，还是英雄造时势呢？啊，从中国文化内部来看呢，我们看到，就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的，因为讲的现在中秋节嘛，对吧？啊，天人合一的合理性，但是神性不是神，人心不等同于天道啊。所以我们常常中国人会说天人合一啊，但是它是通过内向的超越那。在中国文化里面，它有筵席，有亮点，但是它也有断裂和绝望，啊，基督徒不一样，基督教也不一样。基督教是一种对话式的超越，是我们这些罪人和耶稣真理，它之间有位格性的对话，啊，所以我们常常，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常常是说我们批判形而上学，对不对？我们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我们批判形而上学，那如果有一个形而上，那就一定有一个形而下啊。那这个我们有机会，我们今天回去你 Google 一下，你去看看什么叫形而上、形而下啊。那个其实就是形而上的这种抽象的思辨和认识， 决定了对形而下的实际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是一个真理，我们认定了一个真理以后，我们仰望神，我们去做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一种形而上的一种做法。那通常我们说这个实践决定我们的行目，实践决定就实践检验真理这种通常是这种属于形而下的这样的一种通过我们物质的眼见的事情来证明一件事情这个形而下那认知真理的方法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如果深入的思考以儒家为代表的儒墨法的这样一个入世道理那还有道家嘛，对不对？道家是道玄禅这样一个出世嘛，那个儒家是入世这个道家是出世的所以他们这些观点呢，就对于我们中秋节，所以这种观念在中秋节里面，它有很多诗词里面就都有反应那如果简单的概括来讲儒家的那个思想比较占主要的影响地位，什么呢？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各位，你对这十二个字有知道我想说的那字吗？我是在念大学的时候，我看到这十二个字以后，哇，我是说好像茅塞顿开啊！我说，哎呀，这句话怎么说的这么的有道理？我就是这样的答，我有个当升官发财了，我有能力了我就要这个救这个世界。如果我是落魄的，我是被排挤的，我这个人潦倒的，那我算了，我管好自己答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好像是成我的字，我的座右铭了，而进儒退道嘛其实呢，就是从本质上来讲，把这个就是把真理当做被我利用的工具了所以今天我们在中秋节的过的时候，我当然稍微回顾一下这个中国的历史，中秋节那对我们个人的影响，包括我们中国文化对我们的深层的影响那所以我可以讲基督教在中国是不受欢迎。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对独一真理的宣称，就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人家说不见得吧？我们儒家也不错，我们道家也不错，为什么你是真理，对不对？我们是恪守我们自己的文化嘛？那几千年的文化，现在呢？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那所以聪明的中国人想用入世儒家这套来。我们举头望明月然后我们呢低头思故乡然后呢等到我好的时候呢我来就那个有一个理想来帮助天下人我不太状态不太好的人呢我就出世嘛用道家的思想来运用所以真理就成为一个混杂的工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是我们要刻骨铭心一生铭记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基督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认知基督教，我们因信称义，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其实就是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它是区别于任何的哲学思想，区别于任何的宗教的关键性的依据。因为所有的宗教，所有的这个其他的哲学思想，都是在人本的层面都是人的这个层面。那唯有这句话，我们可以说，原来耶稣他是神耶和华他是神，天父差遣神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位格是远远超过我们中国人所谓天人合一，或者是说亲人团聚的那一个人本主义的层面我讲到这点是跟大家分享这个，一个是我们在寻求我们的期待不仅仅是团聚，我们是要追求真理。那第二个层面呢，就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33节说世人居无定所，你同意吗？对不对？我刚才讲说世人月圆思乡，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期待在真理。那第二部分我讲说世人是居无定所的，你同意吗？你从小长到大，你今天你回忆一下，你搬了几次家你在海德堡搬过几次家，或者说你在德国搬过几次家，对不对？我们世人居无定所，为什么要搬家呢？当然是因为要找工作嘛，因为我婚姻的关系嘛，因为我种种的其他的变迁那但是居无定所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情，对吧？人家说什么树挪活树挪死树挪一下从这个坑搬到那个坑，也许就死掉了。人挪活居无定所，从这人的一般角度来讲，你不可能一辈子就在一个地方，对不对？那是古代的生活方式世人居无定所呢，那我们的寻求是什么？我们的寻求在道路 你走什么样的道路？一个国家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还是走啊这个人民公社大包干的道路啊，还是走闭关自守的道路？这个确实是要选择。那我们今天我们走一条道路，发财致富的道路，还是我们一条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啊？这是要寻求的啊。所以约翰福音啊16:33，如果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在线的各位，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我们寻求道路怎么寻求呢？那以前啊，我们学古代诗歌的时候说啊，居长安大不易啊。那如果没记错，是白居易讲的，他说啊，那古今相同的啊。我们今天对于我在慕尼黑待了好几年嘛，在慕尼黑找房子，来德国30多年了，第一次找不到房子，你工资收入太低了啊。然后呢，一个房子有10几个、20几个人去看啊，找不到房子，真的很困难。那在上海也一样，上海的那高房价啊，那个真的是望而生畏了，还没赚多少钱，一半的工资全都一半多，而且啊，所以海德堡大学也是一个大学城嘛，我相信房价也不便宜。相对来讲可能好一点，比大城市也不便宜的啊。所以我们对于一个是住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是呢就是加班嘛，996，当然德国还不至于这样啊。那所以加上对父母故乡的思念，我们就慢慢的冲淡了毕业时候对于美好生活的那种美好憧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年轻过，年轻的时候哇，我拿了一个那个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哇，博士学位也拿到了啊，然后我们确实是对美好生活有一个美好的憧憬啊！现在呢，各位，你想想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你有没有觉得10年以前你毕业的时候，你那个美好憧憬是有一点点轻狂，或者有一点点乌托邦的这个色彩啊？那几年下来，特别是有了房子以后，你别觉得买了房子，你买房子说不定对你是一个很大压力啊！有了房子，有了孩子以后，你就发现啊，你回中国。回故乡的这个路已经堵住了啊！孩子越大，你越不会回去了啊！但当然啊，如果至亲长辈去世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就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真的是人生很大的悲哀。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念了书，工作几年，我是不是就回去陪爸爸妈妈养老送终啊？”所以，我太太在2014年的时候，她的啊，就是。我太太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呢都在我父亲比较早啊，在他55岁就去世，那我太太的父亲是在他70岁的时候啊去世的。那但是两位老妈妈还在啊，只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太太的这个妈妈突然去世了，那也83岁了嘛啊。所以我太太说了一句非常伤感的话啊，她说我从此是孤儿了。是，所以这个你看一个60多岁的我太太60多岁的人，她也我们说已经你都自己都做外婆了，可是如果她的母亲去世了，她就会觉得说从此我就是孤儿了啊。这个我就明白说失去父母以后啊，你不管多大岁数，你心里面是会有很悲伤的一种感觉的啊。所以那没有了父母，我们还要回去吗？啊，还去探亲吗？那中国产车是我一个旅游点吗？只是啊，没有人，那这条路怎么走呢？下面对吧？所以没有人生之路，心灵无所寄托，其实它比失去亲人啊是更痛苦啊。所以你人的高等学历啊，你高智商，你高情商啊，你也做了很多善行，做了很多好事情，对不对？你能指向救赎之路吗？我们讲到人生之路，其实最好的一条人生路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救赎之路。所以世界上除了耶稣没有其他更好的路可以走，虽然它是一条窄路。那我记得如果没记错是鲁迅讲过，他说世上本没有路嘛，走得多了就成一条路了。70年以前中国大概那不对了，80年以前啊，中国可能是有过一个乔冠华或者是说季羡林啊，他们这些比较大，他们曾经包括周恩来啊，也都来过德国留学嘛啊，那个时候 凤毛麟角，可能有没有100个中国人、200个中国人，对不对啊？那现在10万、20万中国人在德国学习工作啊，那就是说世界上本来没有路，中国人根本不会在德国生存的，没法生存，对吧？德意志民族，它也是不是移民国家啊？那可是现在呢，来德国来的人多了，那到德国来也是一条路，对吧？求学之路或者求生存那个更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路嘛啊？那所以世上本没有路，走得多了就有一条路，你同意这个观点啊？那只是其实一个生存的一条居所的一条路。那有的人也说了，那当今的皇帝呢，开辟了新路，让我们呢都常常有一个大国崛起之梦，你觉得呢？其实本质上来讲啊，人所指出的路，如果没有神，是一个虚空的人生。那如果没有神的话呢，任何人他指出的路，都是通往死亡之路啊，这讲的有点好像悬了，怎么回事呢？啊，我们下面待会慢慢来再探讨啊。天下日光之下本无新事的啊，如果我们懂一点历史的话，那你读透圣经的话，你就会领悟啊。如果没有神的指教啊，没有神的引领啊，当初大卫他建立了辉煌的王国啊，我就举大卫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到所罗门，这下一代开始衰落了啊，因为不是叫衰落，他也是最鼎盛的时候了，对不对？一个是打下江山了，一个他要坐江山了，可是没到三代开始衰落了啊。那上帝从来是管教以色列民族的人，特别是要管教他们的领袖啊。所以你领袖一个堕落，一个贪腐，一个那很快这个民族就衰落了。啊，你以为你这个王国啊，到了进了迦南地以后，你以为就靠你自己能力、军事武力就打下来了，你就可以啊万世不衰了？不是啊，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一条路呢？到底是一条路是正路呢？对于个人、对于国家来讲，就是耶稣基督，它是一条路啊。这是一个原则，那具体我们可以慢慢的分析啊。所以中国人文化对于神人的概念，不陌生的啊，说神话里面也有一些天女下凡呐 啊这个嫦娥奔月啊，对吧？中秋节嘛，那个故事，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就是说有一个超然的神，有一个就是上天的啊，穷则乎天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圣诞我们翻译成嘛 Christmas， 它怎么翻译呢？没办法这么翻译，对不对？它不会字义嘛，它不会音译嘛，所以它就翻成一个圣诞这两个字。就是上帝的儿子下凡啊，这个意思。但是呢，进一步理解接受耶稣基督或者他的救恩是比较困难的啊。那我们没有罪性和罪人的意识，我们没有忏悔的意识，我们没有救赎的意识，我们没有饶恕的意识啊。今天我们讲到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说这些意识远远没有啊。我们常常是只有报仇的意识啊，报仇的意识，没有饶恕的意识。我们只有自我奋斗的意识，没有救赎的意识，我们只有自欺欺人的意识，我们没有忏悔的意识，我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耶稣基督作为神他道成肉身的他的这个唯一性和必然性的啊。所以道路是什么？是耶稣啊，借着耶稣我们得到终极关怀，得到永生啊，这个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成了我们文化和人生的这个天启之光和重中之重啊，这个我想是这样理解。那第三部分呢，就是今天我们刚才建兰姐妹她带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就是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啊，这是我们常常要我们很熟嘛，常常学这段经文。世人，我们也是世人嘛啊，如果不认识神呢，我们也是世人，我们是心无所归的。对不对？我们不仅仅是居无定所，我们是心无所归。我问你，你从小到大，现在，你说你活着干什么？你为了什么啊？其实这个所谓现在的讲叫三观嘛，三观的你的认知，其实你从小到现在，你大概已经有过几次蜕变，对吧？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好，那但是我们的心无所归，就是我们的灵魂归属到底在哪里啊？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那这个世人是这个状况，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说，我们的盼望在天上啊， 在天上不是指着我们现在举头望月的那个月亮，我们的盼望不是在月亮啊，我们不这意思，不是说在这个物理的这个天的意思，它是在一个属灵的世界，在一个超然的超越的这个神啊这里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红楼梦》啊，《红楼梦》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大家长嘛，他叫贾政，对不对啊？他是一个贵妃啊，贵妃之父。啊，他是一个世俗的啊，不是一个世袭的贵族啊。那他呢？这贾政他没有在农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嘛啊。他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呢，他是对那些手下养了一批清客呢，他说我久有归农之意啊。他也就是说，像那些当官当久了的人呢，他厌倦了官场，他就说我要卸甲归田啊。我常常会说，这句话说，有人卸甲归故里嘛。意思年老了，退休了，厌倦了啊！但是有人呢，漏夜赶科场，对不对？千千万万的，许许多多的贪官污吏啊，被这个双规了啊，被下狱了啊！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前赴后继，还要去考公务员啊，还要往上爬当官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贾政呢，他有一个归农之意，他并且说呢，就说我大观园里面我要有一个很朴素的稻香村，对不对？大家记得这里面讲到。可见，就是传统士大夫呢，他虽然在政坛春风得意的时候，他还是深系这个山野之灵啊，山野就是山野的情怀，我还回归大自然啊。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那个绿党的他们强调的啊，就是要保护自然，回归自然啊。所以王维他的诗啊，以前我是学过这个古典文学，王维的诗呢，我们常常批判他是婉约啊，不是。那个李清照是婉约派嘛，王维的诗就是山水诗啊，就批评他怎么不关心社会的疾苦啊，没有社会的公正义。那王维的诗中都是寄情山水的那个名句啊，他晚年就是寄居南山下嘛，对不对啊？我现在想起是终日见南山啊，什么什么采菊东篱下啊，悠然见南山，对我想起来这句话啊。那个陶渊明他也是他是说，一方面我不为五斗米折腰。一方面，他说我宁可到这个陶渊明那个《桃花源记》里面去啊，那个那些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精神家园啊。可惜这些故乡都回不去了啊。常常我们现在回，我有真的有这个感觉，就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啊。回故乡啊，太难了啊。很多有的人就是说，哎呀，我在国外混了20年、30年，我都无脸见我的乡亲父老。都是有这样的情感啊，但是我在这边从中秋望月，从中国文化的这种情节，我们回转头来说，我们基督徒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想想看啊，中秋节来了，你是什么？是到亚超去买几个月饼回来吃一吃，买一个美酒啊，对着对酒当歌嘛啊，我们就唱两首诗歌啊，唱两首那个什么卡拉 OK 吗？不是啊，我们基督徒是有家可回的。我们有三个家，弟兄姐妹哪三个家？或者你说你怎么回事儿？你怎么外面还有家呢？不是只有一人一个家吗？对，我们是一个家啊。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幸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啊。这个是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5章讲的。我们有家，我们有太太啊，我们没有外面的家啊。有的人说野花比家花香。这是完全是错误的啊！那好，我们是有自己的太太啊，我的太太或者我的先生啊，那是上帝赐给我最宝贵的礼物，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爱情啊，珍惜家庭，要珍惜我们的儿女啊，我们要照上帝的话语去做。那这是第一个家嘛，对不对？那第二家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现在啊，我们虽然人不在一起，我们心在一起嘛，我们都是属于海德堡教会的啊。那教会是我们的温暖的心灵之家。啊，大家都会承认啊，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得到灵粮的供应，我们得到彼此的关爱，我们一起的祷告啊。那我们很多的同工弟兄姐妹，他们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精力，我们一起来建造啊。这海德堡教会也20、30年的历史，那我们求主继续开创这个历史啊，继续让我们的教会有复兴啊。那这是我们的教会之家，我们不能够一直说常常是一个观众，我们来只是看到教会的还不够成熟的地方，我们来批评他。不是，是我们更多的一起来参与建造这个教会啊，因为它是我们的心灵之家。那第三个家是什么？就是天家嘛， 对吧？天家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也没有想到过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节下来。天家是上帝建造的，那这边在修来书记里面，我不知道这里面我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打出来啊？那这也就天家是上帝建造的。信心伟人有一句话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但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一个客旅，是寄居的啊。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是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那这个指回去是指我的老家嘛，对不对啊？你是广东人、山东人，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回不到我们爷爷辈的故乡，对不对？我是广东人嘛，其实啊，那我在上海长大，就是那我爷爷的故乡呢，我问来问去，我一直知道的是在什么呢？广东南海啊，佛山啊，佛山市现在也是很大一个地方啊，蛮大的一个中心城市吧。那广东南海佛山，我常常说，哦，原来是康有为的家乡啊，光康有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他也是南海人那可是我从来没回去过。那我到广州啊、香港是去过啊，那我爷爷的那个老家我就没回去过啊。所以这个故乡只是前一代的人，我爸爸那个他在香港那个成长嘛啊，我是香港出生的啊。那我们就可以想到说，那我们的始祖是谁呢？亚当嘛，对不对？亚当夏娃，那他们的伊甸园怎么样？不错吧？也是我们的始祖的故乡。我们回得去吗？我们会回去吗？回不了，回不了神为全人类的先祖预备的这个伊甸园，不可能了。那在那里呢？我就说我们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天家呢，是没有饥饿、失业、失恋啊，没有暴力、没有洗脑、没有疾病和自然灾害的地方啊。因为神为我们都预备了，一切都很好的啊。所以我们常常，我们中国人常常很怀念。那有的人是说他怀念秦始皇啊，他很认为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改变了使中国的这个几千年的历史都是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这是一种理论啊。但是很多的真正的很多的中国的古人，他们很崇拜的不是秦始皇，他们崇拜的是夏商周那就是秦始皇之前的那个春秋战国的那个之前的那个夏商周的那个三代的这个圣贤啊。可是呢，其实呢，照我的观点说，其实这个也是留恋事实上从未经历过的那个远古的大同世界啊。我们常常是说啊，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其实你就像现在有的人讲说，哎呀，那个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个时间是我们国家最好的时候，错啊！那这个观点真的不错，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一代人不太明白啊，因为那个时候是说是没有贪腐其实那个时候的贪腐是隐形的啊，他那个社整个的官僚体系的那个供给制度，他们是叫什么特供制啊，他们是叫供给制。那当然，这个我就不在这里不扯太远，扯远讲了。就是说，其实我们常常是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啊。那个时候的家乡很好，那个时候的制度挺好啊。所以这个，那我们现在讲到说伊甸园很好，我们回不去了。那但是上帝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啊。我们今天不在伊甸园了，还没有进入为圣徒预备的新天新地啊，天上。所以身边我们常常会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矛盾冲突。苦难啊！现在呢，再加一个瘟疫啊！我们常常说瘟疫啊，你会不会来第二波？这两天我也一直在看这个，每天都在看 statistic 那个数据啊，就是最高的时候是3月26号嘛，是6000多个人被那个一天就被确诊啊。那到了5月份的时候，大概3、400个人一天。那个时候封城以后啊，那现在又开始重新回到2000。2000左右或者2000多一点，那这个常常我们就会觉得太艰难在德国生活也很艰难那内心有时候就很孤独所以那前一段时间有很多人也说，我们就回中国家乡去吧外国这个防疫呀，这个太不得力了我们中国已经 完全的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啊！那其实呢，也不知道的，故乡也是围城啊，在外的想回去很难啊，那在里面的人呢，想出来也不容易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事实上，你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是寄居客旅的，你同意吗？啊，如果没有属天的目标，没有从神而来的帮助，我们就像当年不敬畏神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都是在旷野转圈，一圈又一圈啊！我们庸俗的度过每一天，啊！求主让我们成为敬畏的人，能够进入迦南地，进入应许之地，进入那天国最美好的地方啊！所以最重要的团聚，现在又讲到中秋团聚的问题，说最重要的团聚其实不是在天上，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一切，我们。在台的吧，我们自己小啊团契，或者我们的那个一些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可以团聚啊。我们珍惜我们在现在的所有的一切，我们要知道我们重要的团契是在天上啊。所以啊，这个讲到说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我们是与啊圣徒在一起团聚，是神家的啊，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了。那在这个马太福音啊，他也讲的，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啊。这个像这种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话语，就是这是一个描述，就是说最大的团聚，就是全地的弟兄姐妹啊，在地上团聚，将来也会在天上团聚啊。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宴席，那是最终的团聚，因为天地都已经废去啊，和主同在就再不分离了啊！那神啊，就是在启示录第22章第四节，也讲到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嚎哭、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啊！那这个是让我们今天没办法回去中国和父母团聚，或者和亲戚团聚的这个啊，这就我们最好的一个安慰。那中国文化的危机和转机呢？中国人的绝望和希望呢？啊，中国人的这个家精神的乐园呢？这些其实啊，是我们今天要面临，就是要过中秋节的这个叫思考的问题。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思考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基督教信仰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天我们在海德堡或者在德国，我们这个处境当中每个人这个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这些实际的问题啊，所以我自己是我不知道各位啊，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个人的信仰啊的生命的这个阶段不太一样啊，我们受洗的时间有长有短，但是有一点我是相信说，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其实还不够嘛啊，以前有一首歌是一生的祝福就是那是耶和华啊，滴答滴答答答答，就是那首歌嘛啊。那可是呢，我们接受了他的救恩以后，其实我们还有一段成圣的路要走啊，这是一生的路啊，不仅仅得到了属灵的生命，更要得到一个圣洁的生命啊。这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啊，塑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更大的一条更长的一条路啊，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常常要警醒，就是虽然我们对今天这个繁华的世界和丰富的这个娱乐保持清醒，啊，我们要去保清醒，但是呢，同时也不应该就是对周围啊这个很多的这个麻木心灵呢感到绝望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呀，今天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呀，啊，我们这个罪孽深重啊，越来越那个可怕呀，这个末世来临了，国要攻打国啊，谁知道这个10月份还是这个未来的几个月会不会中美冲突啊？"很多人都写了这样的文章，传来传去啊。但可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对于世界的本质有深刻的了解以后，我们就会很有清醒的头脑。所有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上帝允许；所有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在历史上都有发生过。啊，一个民族，他不会轻易的被击垮。啊，一个民族只有接受上帝的祝福，那他是一个蒙福的民族。啊，他即使在战争废墟当中，他也重新可以站立起来。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呢，那就会变得庸俗，变得孤独啊。我们是路就越走越窄啊。以前还有一句话，那个屈原他在那个《天问》呐，还有那个《离骚》啊，他有讲过很多的话。那个屈原我们都知道嘛，我们端午节吃粽子，对不对啊？中国人都是吃粽子啊，那个中秋节啊，我们都很开心，都有一些欢聚的时候啊。那屈原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众人皆醉吾独醒。"啊，吾就是我的意思啊，就是你们这些人呢，都浑浑噩噩，都喝醉酒了，一喝一点酒就醉了啊，糊里糊涂的啊，跟你讲什么你也听不进去的啊，都是好像不洗脑，好像也都是浑浑噩噩的啊。他最清醒，那可是你要知道，他所谓的清醒，我现在才明白。我年轻的时候读了他的《离骚》以后，哎呦，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后来我就想说，他讲的那个我，众人皆醉吾独醒，他是清醒的。后来我就说把这个他改成我的名字，是不是我也是这样？我也看清世界一切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个那个我是最明白这个的笑话嘛啊，这个很幼稚，或者说年轻的时候，那个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我们今天对于世界的认知，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有限啊。圣经里面早已写清楚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越多读圣经，我们越明白啊，我们自己的有限。但是我们有了神，我们就会在永恒里面啊。那今天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没有神啊，觉得没有，所以他们会觉得就是没有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是很遗憾的啊，没有长辈所在的故乡是很孤独的啊，没有了人文意义的精神故乡是绝望的啊。所以今天还有人就是把这个爱故乡、爱祖国啊，混淆成啊，就是爱国嘛。如果我什么叫爱国？我就是爱故乡、爱祖国，这个没错嘛，对不对？但是慢慢就是变成说，我爱祖国，慢慢就混淆成什么呢？我就要爱某个党或者某个政治制度啊。那这个就是一种偷换概念的一种煽动民族情绪的一种，我们要小心啊，要警惕啊。那就是说，所以呢，这些其实都不是上帝的本意。上帝的本意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认识他的救恩，知道啊，我们的眼光不是在今天的某一个时段，我们自己的处境来决定我们的意识，而是我们坚定的认为，就是上帝是掌管历史、掌管人类命运，包括掌管中国和中华民族那些同胞的命运。啊，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你就会从中秋节看到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的文化的那个传统啊那个意识，然后就再看到用圣经去来对照，那我们就越来越发现说，原来我们的基督徒的视野却越来越宽广啊，我们越来越知道啊，不能把眼光盯在地上，中国怎么样了，德国怎么样了啊，我们不要把眼光也盯在自己的身上。我今天际遇好了，我感谢神；我今天际遇不好了，我就埋怨神啊！不是的啊！你这样的这种心态，当然你允许你慢慢成长嘛，对不对？但这样的一种状态呢，我跟你讲，未老先衰了，因为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认知永远就停留在很窄的一个面上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些把一个思想情绪把它放在一个很窄的一个范围里面呢，那往往就导致心灵的绝望啊，甚至于带出一些精神的颓废啊，这是认错了的乡愁啊。所以在这个使徒们他说，如果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情啊，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的肉体已经死了啊，你们的生命却与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哥罗西书3章1到4节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的心思意念是要被神的道所更新的，使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对永恒有盼望和追求啊，对于过去、对于未来有一种洞察和剖析啊。我们在地上，我们在我们海德堡教会，我们尽本分，不抱怨，不争论啊，彼此的相爱 啊，我们在这个海德堡的大学里面工作的单位里面，我们彰显喜乐的力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我们今天啊，这个人生最大的盼望是真正的团圆啊，在每一次地上的团聚时刻，都是我们更深切的盼望，那日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的团聚啊，因为那日满了荣耀、喜乐、安慰啊！感谢主，让我们有灵里面有这样的看见。那我们今天中秋节虽然回不去故乡，我们思念故乡啊，我们有一些这个情怀嘛啊，这个文人骚客的情怀也好，或者说我们有一些这个思念故土、思念这个父母双亲的情怀，但是让我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赐我们这样的结局，我们就会将一切荣耀啊归给我们的神啊。我这里面想到说，那讲到这里，我就说，我们从小，我给儿女，或者我今天我有外孙，我都就给他们就叫他们念第一首诗，就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比较容易啊。可是人怎么样来望月呢？啊，那凡夫俗子，像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嘛，可以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举头望明月啊，我们乐呵呵的看那个月亮，哈，那个月亮像一个大饼，你看这么圆，这么圆，我们没有什么情趣的，不过就是那么回事，而圆的嘛，对不对？诗人可以举头望明月，然后呢，他很悲切的引出一个深沉的感受是什么呢？低头思故乡啊。那古希腊人他也有在爱琴海，他也举头望明月。看星星，啊，他们在那里思考天体运动的规律，啊，是不是有，是不是一个太阳为中心还是地球为中心，啊，是不是九大行星绕地球等等等等啊，就不是九大行星绕这个太阳啊等等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希伯来人大卫他也在举头望明月的时候，他在心灵的深处涌起了深深的敬畏，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诗篇第八章3到9节啊，这大家很熟悉，你回去，你记下来回去，你可以查来看。他怎么说？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弟兄姐妹，同样是看月亮，啊，他得出的感受不一样，他的心境不一样啊，因为他有神啊，那个啊。这个大卫他心里面有神啊，所以跟我们一样，我们基督徒在生命当中遇见了神，我们有神的话呢，我们的看见就与世人不一样啊。因为诗篇36章9节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那我们就得见光，我们就是有盼望的一对那个一群人啊，活在世上，那我们也寄居在客旅，我们是客旅，我们寄居在世上，我们不为啊明天而忧虑，因为我们有更好的家啊，所以我们把爱故乡、爱情、爱亲人的情怀啊，上升到爱天家、爱拯救世上灵魂、爱耶稣的情怀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啊过中秋节。可是呢，我们的想法感受不一样啊。今天我们在疫情的当中，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被感染，求主让我们的孩子去学校，我们也很安心啊。我们像有些不同的教会嘛，有些教会已经有实体聚会，像我们海德堡教会前两个礼拜我们也有人受洗啊，感谢主。那其实我们一方面要遵守政府的防疫的措施和规定，但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太恐惧啊，就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神同在，那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不要被感染啊。但是就是即使是被感染的话，求主医治啊。那即使医治不到啊，我常常会说60岁以上的，那我60岁以下你们这概率很低的啊， 不会感染，或者感染也不会有生命危险。那像我们呢，我差不多70岁、68岁就够了。那像我们这样的概率，如果感染到，真的是有可能的概率就大一点啊。我也求主保守嘛啊，千万那个就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啊。但是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不是说你怕你就能够避免掉啊，我们就像马丁路德一样啊，他在500年前遇到那黑死病的时候。他真的是照样服侍，啊，他照样去那个关怀弟兄姐妹，啊，如果有人去世了，他给他做这个祷告，然后，主持葬礼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有神同在的人，我们不惧怕死亡，啊，那我也不会自杀，对不对？我也不会自己就是好像要为了表明自己怎么样高尚去，那不会啊，不会那样做出那种愚蠢的动作，但是我们就是说，求主来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或者说我们的恐惧会越来越被挪去啊。我们珍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珍惜我们海德堡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爱啊。那有回中国的啊，比如江瑞姐妹或者有其他的，我们有周围见到的弟兄姐妹，我们向他们献上祝福，我们给他们祷告，我们给他们传福音，我们去爱他们啊。那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情境里面。我们才真正是明白人生的意义，我们才明白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和我们改变了的生命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光。好，我今天的给大家分享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经文，也谢谢你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成为一家人。今天我们举头望明月的时候，我们低头思故乡，我们更思念。你在我们身上做所做的美好的工，谢谢你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更让我们成为能够明白你旨意的一群儿女，让我们掌握，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以后，我们活出你的荣美。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海德堡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在这个世上为你做盐做光，但是我们也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我们的一切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就平安喜乐；有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心里面就满有笃定，因为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我们的盼望在耶稣基督。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学习、家庭，保守我们的心永远在和你联系在一起，成为你爱的出口。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好，我把时间交还给主持建兰弟兄、建兰姐妹。